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主日早晨就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在我们里面来引导带领我们的人生。求主你自己也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这个阿摩斯书。阿摩斯书，我们今天是要讲第五跟第六章。第五跟第六章，那么我们在上一次谈到这个阿摩斯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那么这段经文里面呢，包含了两段的信息。但是其实呢，在这里阿摩斯他总共讲了三篇的信息，是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章的第十七节。那么第三篇的信息在第五章里面，那么这一篇的信息到底跟前面两篇的信息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可以看见第一篇的阿摩斯在第一篇的信息里面呢，让我们看见，那么神之所以审判以色列，他们绝对不是偶然的都是有他的原因的。所以我们看见在阿摩斯第三章里面，先知就用了八个比喻来说明这种因果的关系。那么从这个因果的关系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先知之所以能够发预言呢，都是因为有神的指示的结果。那么这是在第一篇的信息里面所讲到的。那么第二篇的信息，我们看见，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会受之所以受审判呢，这件事情是他们罪有应得的事情。所以在第二篇的信息里面，我们看见先知列了许多他们所犯的这个罪行那我们看见他们先知屡次来劝他们，但是他们屡次不听。所以呢，在这里又有第三篇的信息。那么这一篇的信息里面有讲到有关于审判的信息，但是在这个信息里面，先知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的出路给他们找到一条出路。那么这条出路呢，可以让他们在审判之中呢，可以免去神的刑罚。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他们不是全然没有希望的虽然说神的这个审判是一定要来到了，但是呢，只要他们愿意听先知在这里所向他们说的话，那么他们还是有出路的只是他们能不能够把先知的话给听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阿摩斯第五章的经文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的经文。第一节讲到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那么在这里哀歌呢，是指哀悼死者的挽歌。我们都知道当时以色列他们在政治、在军事、在经济各方面呢，都非常的强盛，甚至我们看见他们宗教的活动也非常的频繁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先知呢却要以色列人来听他所做的哀歌那么这个实在是令人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就好像今天我们去对一个身体强壮的人说，你快要死了你快要死了，那么我相信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的。然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先知呢他并不是无中生有他并不是在咒诅他们，他在这里只是要告诉他们一个事实虽然说以色列当时的生活环境是在一个太平的盛世里面，在人看来呢，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好，并不像是快要灭亡的人一样。 但是事实上啊，让我们看见他们在灵性上，他们在道德上呢，其实已经都是病入膏肓，只是呢他们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接着第二节，五章第二节，先知就告诉他们他们将来所要面对的情况。他说以色列民啊，原文呢是处女啊，以色列民跌倒啊，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以色列他们将来的景况就是要如同未出嫁的少女死去一样啊，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而且呢还没有人来帮助他们哈，所以是非常凄惨的一种景况。但是呢啊，即便结果是这样子，我们看见先知阿摩斯他还是一再的来对他们说话，他还是一再的来呼吁他们啊，要他们能够听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才是他们可以得到拯救的啊，这个啊唯一的啊道路。那么我们看见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啊根本不相信阿摩斯的话，他们想我们军事这么强大，我们可以保护自己，没有人可以打败我们啊，我们是不会被打败的，我们是不会被掳去的啊。但是事实并未如此，所以第三节先知就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那么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他们出去打仗的人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回来哈。那么这是啊非常可怕的结果，这个阵亡率太高了哈。这次啊美国到伊拉克哈啊发的这个战争哈，我想他们可能死亡率大概是啊很少的哈，可能不到3%，但是在这里呢他的死亡率是90%。所以如果有一个国家他派兵出去打仗呢，啊阵亡率这么高呢，那么这个仗还要不要打？我想是不用打，一定是打败仗的。他们不但没有胜算，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啊，他们所存留下来的只是余数，只是剩下的 少部分的人。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阿摩斯在这里要为他们做哀歌的原因，真的是非常悲哀的一种情况。那么在这里阿摩斯盼望借着这个哀歌能够再一次的来提醒他们，让他们真正警觉到这个事态的严重啊，事态的严重已经不是好像是皮肉之伤了，已经是面临死亡的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在这里所说的啊都是郑重其事，他不是一派胡言啊，他告诉他们这些事情将要发生，所以他们一定要来听神所说的话啊，他们不但要来听，而且他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要来寻求神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说神说这个审判是一定会来到的啊无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在他们当中的个人他们愿意听神的话来寻求神的话，那么这些人呢其实还可以在审判当中呢还有一条生路，还可以得到神的保守。所以第四节他才会说，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啊，这就是这个原因啊，并不是所有的人啊就是在这个审判里面啊都会灭绝的。那这件事情同样的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代里面。虽然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代是好像是一个悖逆神的世代，是一个不讨神的喜悦的世代，神也会来审判这个世代。但是当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个世代里面的我们这些人里面，如果有人愿意来寻求神的面的话，那么当神来审判这个世代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啊 得到神的保守，得到神的保守。所以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好像啊，既然这个世界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干脆就同流合污。神啊，他并不是这样来看，他不是按照整个世代来看，他不是来，他来审判这个世代，但是他不是说好像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今天我们个人是要按照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接受审判的，所以别人怎么做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但是我们自己要怎么做呢？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做选择的。所以先知在这里劝他们要寻求神。那么要寻求神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在这里寻求神啊，最主要是指到一个人心意的回转，一个人心意回转归向神，那么就是寻求神，而不是指到一些外表的一些形式，一些方式。所以在这里先知在第五节说，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过到别示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时百姓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到这个伯特利、到吉甲、到别示巴这些地方，他们去献祭，那么这就是寻求神，这就是敬拜神。但是事实上呢，寻求神并不在于这些地方，并不在于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寻求神也不在于他们所做的这些的宗教仪式，寻求神乃是在于他们的心意有没有回转归向神。所以除非他们的心意回转归向神，不然的话，不管他们做什么事情，不管他们到什么地方，那么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呢，都不能算是在寻求神。那么同样的道理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时代，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寻求神也不是说我们到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去聚会，那么这就算是寻求神，或者是我们用某一种特定的方式来敬拜，那么就算是寻求神。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到，在这里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先悔改，没有先回转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算是在寻求神。今天有许多人以为我到这个圣地，我到耶路撒冷，我到那个那里去祷告，那么好像就我就是去寻求神哈。那么或者是到某一个祷告山哈，现在有一些祷告山，很多人去这些地方祷告，他们以为到这个地方去祷告，那么就是在寻求神哈。但是事实上，寻求神啊，并不在于地点哈，也不在乎这个时间，更不在乎它的形式是如何，乃是在乎我们个人是否回转归向神，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如何。那么在这里先知为什么要他们来寻求神呢？第六节的上半节就告诉我们，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那么其实这句话他在第四节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到过了，在这里先是告诉他们，寻求神就可以使他们在经过审判之后呢，他们仍然可以存活仍然可以存活。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得拯救的一个途径这是他们可以得拯救的一个途径然而在这里的存活呢，不单是指这个身体的存活更是指到他们灵性的存活，是指到他们跟神之间恢复的那个正常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寻求神不但关乎他们的存活，而且呢，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也关乎他们是否要受到审判的这件事情。虽然说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怕受审判才来寻求神，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 惧怕的话，就是说，那基本上我们还是相信神是审判全地的主，啊，因为啊，我们相信他会审判，所以我们才会惧怕。所以，当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相信神也会接纳啊，接纳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接着在这里，先是再一次的来指出这个以色列他们的恶行啊，以色列人啊做了一些不公啊不义的事情在这里。好，他们欺压穷人，好，还拒绝这个先知给他们的这些的责备。那么这些的事情都记载在这里的第五章的七到十三节的经文里面，哈。所以在这里啊，我就不一一的去啊讲这些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虽然先知明知道在当时他所讲的那些的事情，好像就是不是一个通达人所应该做的事情啊。为什么他会这么觉得呢？因为他所讲的他们听不进去。他们既然听不进去，那他干嘛要讲？他不是，他多去讲不是多惹别人的厌烦而已嘛，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先知阿摩斯啊，他并没有因为这样他就不去讲。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因为神的话充满他的心，他看到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有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他没有办法静默不言，他没有办法忍住不要去讲这些事情。虽然他看见他所讲的啊，他们好像也都听不进去，所以他一讲再讲好像都是这样哈。但是我们看见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来传递这个信息，所以接下来在第五章的十四到十五节，我们看见他再一次的来呼吁他们，他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啊！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啊！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先知阿摩斯他不仅要以色列人他们在灵性上啊要去追求，要恢复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而且呢他也要在他们在道德上在行为上能够啊求善恶恶啊。所以呢啊，让他们应当要做这些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他说或许神会因此啊网开一面，哦，可以让他们逃脱啊这个将来的审判。那么讲到这里，你或许会想说，那么他们寻求神不就已经可以得到存活了？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说啊，先知还要他们求善恶恶呢？那么其实啊，这个他们寻求神跟求善恶恶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啊，这两件事情基本上是没有冲突，可以同时存在，而且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那么他一定会带出一个好的行为来，就是这种求善恶恶的一个表现啊，会从这个人的身上会表现出来。所以呢，以色列人当他们能够这样去行的时候，这就表示他们真的是在寻求神啊，他们真的可以啊表现出他们寻求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出来。所以如果有人说他寻求神，但是他不求善，他也不厌恶罪恶，那么这个人其实呢他是没有寻求神的心。那么我们从雅各书里面啊，我们也知道信心啊没有行为呢是死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如果寻求神但是没有求善恶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个寻求神也是死的。同样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常常都说因信称义，那么这一点完全没有错， 但是因信称义的结果是一点也没有减少，我们在行为上我们要有与称义相称的这个行为的。所以我们不但要做这个神要我们去做的这些善行也就是能够容神义人的事情，而且呢我们还要厌恶这个罪恶，我们要做这个罪恶的一道防堵墙，我们要去堵住这个罪恶的破口，我们不能任凭这个罪恶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里面好像肆无忌惮的破坏这个社会。所以呢这是我们应当做的行为我们所表现出来这种好善恶恶的行为呢，那么就可以来证明我们是一位寻求神的人。最后他在这里到十六跟十七节的经文，他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在歌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嚎，叫善唱哀歌的来举哀，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在这里宽阔处呢，就是指城里面他们众人公众聚集的地方。那么在这里街市呢，就是指到这个街道。那么在这些的地方到处都有人在哀嚎，甚至于连这个葡萄园葡萄园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葡萄园是他们收割葡萄的地方也是他们庆祝的一个地方，但是连葡萄园呢也都充满了这种哀嚎的声音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到时候这种悲哀的景况是何等的大。我们看见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那么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景况。所以呢他先知一直在这里就是呼吁他们真的要预备好自己来迎接神的面，不然的话当神施行他公义的审判的时候，如果神来追究罪孽，那么有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所以我们这里我们就讲完了这个阿摩斯在这里所说的第三篇的信息那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看见当阿摩斯讲完了第三篇的信息之后呢，接着呢他仍然继续为这些以色列人悲哀所以他继续讲了两段有获得的经文有些人把它当作是第四篇跟第五篇的信息那么第一段有获得经文是在第五章的18到27节里面，那么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是接着上一篇的信息而来的所以虽然是接着上一篇的信息而来，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它的内容方面呢却是有很大的不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先知宣告有祸的这个时候，它是指什么时候呢？它是指什么时候？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它是指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了而且在先知书里面也很多人都讲过。上一次我相信 Mark 在讲约珥书的时候也应该有提过这个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他说先知在这里说是一个你们有祸的日子。我相信当时的这些听众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听了之后，他们一定会感到非常的震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当时他们有一种观念，在旧约时代他们认为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神来审判这些外邦人的日子是神来拯救以色列人的日子所以呢这是一个拯救的日子，但是在这里先知却说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他们有祸的日子 那么这一点实在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他们想不到神的审判不仅是针对外邦人而已，神的审判也在他自己的家里面，也是针对他的神明的选民的。所以呢，这一点呢是出乎这些以色列人意料之外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先知的信息啊，似乎好像一下子把他们这个盼望啊，他们盼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这个盼望呢都把他们把它打破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耶和华的日子对他们而言好像并不是一个好的日子，因此先知在这里十八节上半节他说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有祸了啊，有祸了，因为这个日子是一个悲哀的日子。有祸其实呢它就是哀哉的意思，哀哉哀哉啊。不但如此，接着啊，下半节他说：“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哈，他说到那个日子是一个黑暗的日子，啊，不是一个光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不是他们所想象的，是一个光明的日子，是一个黑暗的日子，因为他们就要受到这个审判的，哈，就要审判，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啊，而且在那个日子里面呢，他们啊是没有人可以逃脱的哈。那么这种情况，他在这里描述说，就好像是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哈，躲避狮子又遇见熊哈。以前我就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啊去打猎的时候，他遇见狮子，所以呢他就跑到洞里面。结果洞里面又躲了一只熊，所以他就跑出来，然后看到狮子又跑进去，又看到熊，啊，就他好像在这里所说的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地方可以逃哈，所以他说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这大概就是说当时他在这样很危急的情况底下。他虽然能够逃过狮子，也能够逃过熊的啊追击，但是呢，他躲到一个房子里面了啊，以为安全了，在里面好像可以喘一口气哈，但是呢，他却又被房子里面躲在房子里面的蛇又咬了哈，给咬了哦。他们到时候啊受审判的情况呢，那么就会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是躲也躲不掉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耶和华的日子在这里是对这些悖逆的百姓而言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日子，是一个必死无疑的日子啊。难怪呢，我们看见先知在这里呢会为他们举哀啊，他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为他们举哀，他是真的看到这个情况实在是非常的悲惨。那么既然如此，那么是不是他们不应该盼望耶和华的日子呢？啊，是不是这样子？也不是啊，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身不是在于他们盼望耶和华的日子，这个问题的本身是在于他们没有预备好自己，他们没有来寻求神，以至于他们的这个盼望就会变成是一个错误的盼望。好，对于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而言呢，即使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很好的日子，是一个光明的日子，是一个得奖赏的一个日子，但是对于啊悖逆神不愿意回转归向神的人而言呢，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一个啊审判的日子，是一个可怕的日子，是一个黑暗的日子啊，是一个悲哀的日子啊。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怎么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人他们没有预备好自己来迎接神的面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虽然他们一切的敬拜的活动都照常举行啊，就像我们啊现在的教会啊，每个礼拜的活动也是照常举行，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这些的宗教的活动里面啊，这些的宗教的活动有没有对他们的生命产生任何的作用，以至于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变呢？ 啊，从前面我们看呢是没有的，他们欺压贫穷的人啊，他们压榨穷人，他们做了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啊，那么显然他们没有啊，所以从那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些的宗教的活动呢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对他们也是例行的公事，对他们的生命毫无作用。所以虽然他们常常啊照常的献祭啊，但是却不蒙神的喜悦，因为真正的敬拜是会带出人生命改变的力量的，真正的敬拜是会使人来顺服神的旨意，会让人愿意照神的心意而行的。然而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说是敬拜神，但是却没有带出这样生命的改变，他们没有秉公行义哦，所以在这里神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啊。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行为就见证他们不是真正的在敬拜神，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啊，所以来敬拜神的人怎么能够容许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而且还自己去做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呢？所以不管他们怎么样的献祭也都没有用，因为神所要的是人要能够啊秉公行义。所以我们看见阿摩斯书里面他一再的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他是会审判啊，所以神啊他也要人秉公行义。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敬拜是否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改变，让我们的行为啊真的是能够行出啊讨神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啊行为来呢？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啊不管我们的敬拜的形式如何，不管我们敬拜的内容如何，不管我们的敬拜的场面有多么的大，不管啊我们内容是多么的丰富，都不算是敬拜啊，都不能够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的。因为没有善行的敬拜是一个死的敬拜，而死的敬拜不但没有馨香的气息，反而是臭气熏天啊！那么臭气熏天怎么能够让神悦纳呢？所以在此我们看见敬拜啊，除了他们的敬拜除了徒有这个宗教的这个形式之外呢啊，我们也看见他们没有秉公行义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敬拜不是专一的敬拜，他们除了献祭给神之外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还献给其他的偶像啊，所以他们这样做呢，那不但是抬高了那些偶像的地位，而且呢也贬低了神的地位啊。那么像这样子，当然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不能啊得蒙神的喜悦。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人如果凭着自己的想法来敬拜神的时候，来从事一些所谓的宗教的活动的时候，那么其实对人而言呢是毫无帮助的。虽然可能那时候人会觉得啊很心安，觉得好像很释放，但是呢啊这个对他们完全是没有帮助的哈。我们可以看见啊，虽然他们这样去做，常常献祭，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啊，他们每天都来献祭，每三天就献上十分之一哈，但是啊他们的将来是毫无盼望的，毫无盼望。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来期盼这个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好像就是万无一失的，我们今天常常说哇主啊我愿你来，我们期盼主快来，但是主快来是不是对我们真正有益处呢？这个我们要思想，如果我们已经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主的话，那么主再来这件事情，主再来这件事情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么 我们就要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那么期盼主赶快再来。今天虽然说我们不是靠行为来称义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将来啊，我们信徒啊还是要接受神的审判啊，还是要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啊接受神的审判。到时候我们所做的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呢，还是草木和谐的工作，那么到时候就会分晓了。所以在今天我们虽然要盼望主再来，但是这个盼望呢一定要基于是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我们已经恢复与神的和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已经预备好自己，我们已经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为人，好，这样我们才能够啊说我们期盼主赶快再来。不然的话那么到时候的情况会如何呢？那么从圣经里面的描述我们看见实在不是很好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第一个诱惑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诱惑了。第二个诱惑呢是在阿摩斯的第六章里面，第六章的第一节他开始就说到，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诱惑了。那么在这里提到两个地方，一个是锡安，锡安呢就是代表南国犹大，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代表北国以色列。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诱惑的信息呢不但是给南国犹大的，而且呢也是给北国以色列的一个信息。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生活的景况是如何啊，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安居乐业的一个情况，但是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他们真的可以高枕无忧吗？当然如果就眼前的来看的话，他们的确是如此，好像是国泰民安。但是我们中国人也 有句话说，人无远虑呢必有近忧。其实呢他们啊，不但内部已经腐化，他们人心腐化了，而且呢还有外忧，就是外面的敌人已经慢慢的强大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第六章的二到三节，先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看那些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你们以为除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贾尼跟哈马是什么地方呢？贾尼跟哈马如果这个是啊，这是犹大以色列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在亚兰，就在上面啊。贾尼跟哈马都是在他们北边的以色列北边的这个地方的城市，是在亚兰国里面的。那么加特是什么地方呢？加特就是非利士，是在靠海岸的，所以加特是非利士的五个主要城市之一。那么在这里为什么先知要他们来看这些城市呢？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在这里先知乃是要让他们看见在他们周边的这些城市呢已经受到入侵，已经被毁灭。既然如此的话，那么以色列还能安居乐业吗？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美国北部的加拿大被人家攻陷了，在南边的墨西哥也被人家攻陷了，那么你想我们住在美国安全吗？我们还可以这样好像高枕无忧，好像当作没有事一样的生活吗？我相信那时候的美国呢，他一定要进入一个紧急的状态，他要全面戒备，防止敌人的入侵。但是当时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啊，其实他们周边的国家已经一一的被攻陷了，一一的被侵略了，但是他们仍然啊没有看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仍然以他们的军事的强大自豪，他们仍然啊尽情的在那里享乐。那么其实啊，他们是一点保障都没有的，因为军事跟经济的强大并不能给予他们保障，他们必须要知道他们唯一的保障就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才是他们唯一的保障。所以如果他们还执迷不悟，他们不知道来依靠神的话，他们还在那里依靠自己的军事，依靠自己的才能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后果就会像他们邻邦的那些国家一样，好，是不堪设想的。弟兄姐妹，今天许多人也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假的安全感里面，我们以为只要经济好，我们的生活条件好，那么就没有问题，我们以为只要军事好，政治好，那么一切就安全了，没有人会来侵犯，万无一失的。但是殊不知这一切呢都是不可靠的，我们看见，我们从历史里面看见，只有神才是可靠的。以色列他们在当时可以说是那时候最强大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才会想他们不会被打败，不会被入侵。但是啊，历史证明他们很快就灭亡了，所以我们看见真的是要来信靠神。在这里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有这种假的安全感，所以呢就导致于他们的生活腐败，所以他们就开始过一些纵欲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先知第四节到第六节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那么这个是很宝贵的东西。其实这个只有可能国王还是那种皇亲国戚才有，但是他们竟然可以躺卧在象牙床上，出生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今天很多人去唱卡拉 OK， 唱休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啊，如同大卫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啊，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这就有提到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当时的人那么奢侈的一种享受啊，可见他们当时只是关心自己生活的享乐，他们一点也不关心以色列的命运，将来的命运到底是如何啊？那么其实以色列命运跟他们每一个人也是息息相关的哈。所以如果他们不关心以色列国的将来，他们也就是等于是不关心他们自己的将来。所以在这里也让我想到，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啊，我们对这个世代，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也有一种责无旁贷的责任在这里。如果我们不尽我们所应当尽的义务，我们不去管它，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败坏的现象，但是我们却置之不理，我们还是反正我有钱，我过好的日子就好了，我自己享受就好的啊，让他任凭他败坏下去吧，让他继续的败坏下去嘛，反正是他们远离神，跟我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也是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当然这个对我们自己本身也没有任何的好处的啊，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不免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就像当初的以色列国一样。先知他生活在那个时代里面，虽然他是敬畏神的人，虽然他是寻求神的人，但是当被掳的时候，这些先知也是在被掳的里面，他也是一样，只不过他有神，所以他有生命而已。 所以啊，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也不能忽略我们周遭的环境。所以呢，虽然啊，我们所传的神的信息，可能人家不喜欢听，不愿意听，但是我们还是要尽我们的责任去传讲这个神的信息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啊，不寻求神的结果就是被掳，而且他们是首先被掳。啊，这些人首先被掳去，啊，他们的荒宴之乐必消灭，啊，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啊，他们将来非常可悲的一个境况。那么接下来第八节到第十四节，就进一步的讲到这个以色列他们完全的覆没，完全就被消灭了。以色列国在亚述人入侵的时候就完全被消灭了，虽然没有灭族了，还有人余剩，但是就是亡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在这之前的这段时间，这个太平是假的，所以我在这里说是粉饰的太平，表面上很好看，就好像你把一面墙漆得很好看，但是这面墙里面其实已经被那个蛀虫把它蛀坏了一样，啊，他们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粉饰的太平很快的带出来的就是国家的灭亡。所以在这里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啊，他告诉我们他们灭亡的原因是因为神憎恶雅各的荣华，啊，憎恶神憎恶他们，啊，在这里这个荣华是指他们骄傲，啊，他们自高自大，他们根本没有把神看在眼里。神屡次差先知来跟他们讲话，先知就是代表神来跟他们说话的人，但是他们置之不理。那么这就要表示了他们对神的态度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最终呢，我们看见他们自取灭亡。所以接着在第九节到第十节，他先生就描述他们将来啊的凄凉的情况会是如何。他说，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死人的伯叔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啊，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哈，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好，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那些从战争里面余剩的人呢，他们如果躲到屋子里面去避难的话，那么也可能会遭遇到疾病而死亡。到时候呢，那个尸首多到一个地步，根本没有办法去埋葬了。所以在这里说，他们要去把它烧掉，啊，这样才能够避免这个啊瘟疫的传染，啊，要将这个尸首烧掉。到时候呢，他们连神的名呢都不敢提，啊，怕神怕到这样子一种地步，啊，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神的愤怒，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当时到时候的景象就是如此。至于他们的房子呢，啊，则是都要被毁坏。所以第十一节他说，看啊，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房就被打裂，啊，所以我们看见连他们的房子财产呢都没有了，都没有办法保留下来的。那么接着十二节啊，先知就用两个图像来说明以色列覆没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无知，他们的刚愎自用的一个结果。他说，马岂能在崖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就是一种苦的菜，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岩石上骑过马，我自己 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哈，我连骑马的经验都没有，所以更别说是要在岩石上骑马。那么据说呢，这个马呢是只适合在草原上跑，如果你让它在岩石上不要说跑，连走路它可能都会跌倒了哈，因为太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跟它的蹄有关哈。可能它的蹄是平的，岩石也是平的，所以很容易就滑倒。那么这件事情对当时人其实是一个常识，因为当时的人不像我们现在，他们很多是骑马的。那么就像我们今天开车一样，你开车能不能在冰上开车呢？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冰上开车是很容易打滑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件事情他们当时也都知道。那么同样的，牛能不能在岩石上耕地呢？这个我相信也是他们知道的事情。但是先知就借着这两个例子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所行的就像是马在岩石上走，牛在岩石上耕地一样，是非常无知的行为。他们明知道不能不公平，他们明知道不能不公义，但是他们偏偏去做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先知说，他们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所以呢，他们要为他们愚昧的行为受罚。最后先知说，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那么在这里，哈马口跟亚拉巴分别是这个北国以色列南边跟北边的一个边界的城市。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要兴起外邦的国家来审判以色列，而且这个审判呢是非常彻底的，是从南到北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躲过这样的一个审判。所以这个审判是无所不及的一个审判。所以从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神的审判的确是很可怕的，但是呢并不是没有出路的。今天只要我们愿意来寻求神愿意回转归向神，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存活即便审判来临，我们还是可以存活的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真的再一次借着先知阿摩斯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预备好自己，我们要来寻求主你的面我们真的是要能够秉公行义做这些讨神喜悦的事情。主啊，真的求主你这里来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有先知的这样的一个看见，让我们不要再活在自己的无知里面。求主帮助带领我们，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